哈利路亚，奉主之圣名开始我们安息日小的聚会，一起唱赞美诗333首，333首。大同教会的长职负责人，还有长辈们，以及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主耶稣的安排，让小弟今天可以整天的在大同教会跟大家共同来遵守安息圣日。我们先来看一段经节，传道书第七章的14节。传道书第七章14节，传道书第七章14节，在旧约的800面。第七章14节，欲亨通的日子你当喜乐，遭患难的日子你当思想，因为神使这两样并列，为的是叫人查不出身后有什么事。在这边传道书的作者这样说，说遇亨通的日子你当喜乐，遭患难的日子你当思想。我们若回顾在今年春节过年的日子的时候，开始新冠病毒开始在台湾流行的时候，一直到2个月前台湾的疫情达到一个高峰，那一直到上周疫情缓和解封了，我们的生活当然也逐步的恢复正常。那以内湖教会来说，我们从这个礼拜安息日开始，我们的分流聚会也取消了。显然大家都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一场灾难。 当然我们看到国外的疫情仍然严重，所以我们不禁实在要感谢主耶稣的怜悯跟慈爱，看顾整个台湾，看顾台湾的教会。遭患难的日子我们就应当要思想，我想从这一场的疫情当中，这段期间我们应该要来省思一些事情。那早上小弟跟大家分享了大卫数点百姓，大卫因为数点百姓惹神的愤怒，遭瘟疫击杀了70,000人。所以小弟下午想用还是用这段的经文，从疫情从不同的角度，我们来跟大家共同来思想，来审视我们的信仰。我们很快的先来回顾一下早上我们所谈到的大卫数点百姓的这件事情，大致上可以分成三个段落。大卫一开始数点百姓，虽然军长约押、元帅约押和众军长都力阻大卫不要去数算，但是大卫非常的坚持，所以王的命令胜过了他们。于是呢，他们用了将近10个月的时间走遍了全国来数算百姓，特别是数算了全国有拿武器的这些勇士们。早上我们有说过大卫心存骄傲的缘故，为了透过这样的数算来显示自己的国家、自己的军队是有多么的强大。当然呢，大卫在数算完之后，很快的他就自责，灾祸就降临了。大卫数点百姓之后呢，心里就自责了，然后就向神认罪悔改，承认自己的愚昧。先知加德来传达神的话，要大卫有三种选择：饥荒7年，被敌人追赶3个月，或者是瘟疫3日。当然大卫并没有，大卫自己说我甚为难，所以大卫并没有做很明确的按照这三个选择里面去选一样，他创造了第4个选项。他说我情愿落在神的手里，神要怎么的惩罚我，我都愿意接受。我们说大卫这种反省的能力、愿意认错的能力，其实我们要去学习的。于是呢，神呢就降了瘟疫，从但到别士巴，从北到南，总共死了70,000人。这个时候命令的天使来到了这个耶路撒冷城，大卫就向神祷告，说他愿意承担所有的这些罪罚吧。最后呢，神呢就止住了这个灾祸。但是呢，神透过先知加德告诉大卫说，他要去耶布斯人亚劳拿的河场，把那个地方买下来，在那里筑坛献祭。于是大卫在那个地方筑坛，献了燔祭，献了平安祭，瘟疫就止住了。所以这个事情到这个地方就落幕了。当然相同的记载在历代志上的21章也有很详细的这个记载。那我们说呢，这个地方后来成为所罗门王建圣殿的地方哦，500年往后的500年，圣殿成为以色列人信仰、还有敬拜、还有赞美、还有认罪悔改的地方，所以对以色列人的影响其实非常的深远。通过这件事情，同样是一件瘟疫，古代的瘟疫跟现代的瘟疫，这当中有什么事可以让我们成为我们信仰的醒思呢？我们可以来回想几个事情。第一个跟大家分享的，人性的脆弱跟主爱的显明。我们来看一下历代志上的21章16节。历代志上21章16节，大卫举目看见耶和华的使者站在天地间，手里有拔出的刀，身在耶路撒冷以上。大卫和长老都身穿麻衣，面伏于地。这是个非常惊悚的画面哈！如果我们去想象哈，瘟疫发生了，从北到南已经死了70,000人了。这时候，命令的天使在耶路撒冷的上空出现了。手里有一把拔出来的刀，这是非常惊悚的一个画面，仿佛这个刀 挥下去的时候，耶路撒冷城似乎就要灭城了。所以在这样的情况，大卫看见了，跟众长老穿着麻衣就伏伏在地向神来认罪悔改。大卫求神说，不要让这个瘟疫降在百姓 的身上。他说他跟他的父家要来承担这些罪，他承认他自己犯了罪，行了恶。早上我们有提到圣经上记载，以色列人又让神来愤怒了，又惹神的发怒，代表以色列人其实他们也犯了罪哦。在圣经上这里我们看不出来大卫到底知不知道以色列人他们也犯了罪，惹神的愤怒，我们不知道。但是呢，在这件事情上面，我们没有看到说长老们埋怨大卫。你看吧，当时候众军长跟约押不是告诉你不要去数点百姓吗？你一定要去数点，好了，这家出事了，大卫你要负责。没有，我们也不知道大卫晓不晓得以色列百姓也犯了罪，不知道。总是大卫在那么危急的时刻，大卫跟众长老们穿着麻衣面伏于地向神来认罪来悔改。我们看到从过年之后开始，台湾就陷入一种人人自危的气氛哦。不管是在抢口罩，不管是在抢民生的物资，同时对于许多的做法，其实台湾都有两种不同的看法。譬如说，对于我们的政府实施的禁止台湾的国际邮轮靠岸，禁止这个国外的亲人、大陆的亲人不能够入境，或者有人不愿意台湾产生的这个生产的口罩，这个援助国外等等的，这样的做法将病毒挡在国家的境外。对这样的做法，其实我们国人有两种两极不同的看法。也有人说，如果今天是你的亲人在这个邮轮上，在这国外回不来的时候，你还会有相同的想法吗？或者你的亲人在国外没有口罩的时候，我们又没有办法寄给他，你也会不愿意这个口罩援助国外吗？所以看法非常的两极。我记得在好几年前，叙利亚的难民大量的涌入欧洲，德国呢就把大量的难民收留起来了。同样的，在德国的境内也有两极不同的声音，有人觉得这些难民进来会造成社会问题，造成治安问题，有人觉得说基于人道的考量要把这些人收留进来。所以全世界的人都一样，国内国外都一样，对这样子的事情人人自危，总是有两种不同的声音。小弟没有办法来评论说哪一种方式是正确，哪一种方式是错误的，但是从人人自危，人先想到自己的这件事情，我就会想到耶稣基督的大爱。我们来看一下罗马书第五章，罗马书第五章第七节，罗马书第五章第七节，第七节，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这边说神的爱就在当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神的爱就向我们显明了。所以对比着人会只先想到自己，我们说这是人性的脆弱，跟耶稣基督的大爱比起来，我们真的是自愧不如，我们差的太多了。小弟有一段时间我自己在查考这个使徒行传，在这个查考保罗的传道时，刚开始我实在是不明白到底什么样的力量可以让保罗，可以让保罗的同工可以不会先想到自己，可以不顾自己遭遇患难、遭遇困苦，可以不顾生命的去传福音。我刚开始实在是不明白背后驱动的力量到底是什么， 后来我明白，就是神的爱。一个人唯有深刻去体验到，去认识到说神的爱是有多么的长阔高深，这个时候呢，我们才会愿意，我们少爱自己，多爱耶稣，我们甚至不爱自己，专爱耶稣。我们在六一要开始，就是我们新任负责人的上任哦。我们有新的事工，有新的组织，新的服事的团队。当耶稣基督借着教会，借着新任的负责人来邀请我们，托付事工给我们的时候，我们会怎么想？我们先想到我们自己吗？我要接这个事工，会占用掉我很多时间，会让我的生活步调打乱，我前面看到困难重重，我不愿意，我会先想到自己。或者是我不是将事工挡在门外，好，因为耶稣基督的大爱，因为耶稣基督，我深深体认到神就是这么爱我，在我们当罪人的时候，他就因为我们死了，所以不论任何的困难，不论任何的艰难，教会将这个事工托付给我，我就尽责任去把它完成，我就把它交托给主，我就勇敢不推辞把它答应下来，因为为了要报答主耶稣的大爱啊。所以人性的弱点，人性的脆弱，其实跟耶稣基督的大爱相比，我们可以想一想，我们爱耶稣有多少，我们爱自己又有多少。我们相信如果我们用实际的行动来回报耶稣基督的大爱，我们相信主耶稣必定会帮助我们，那我们在事工等等事情上面会非常的顺利。第一个跟大家分享的，第二个跟大家分享的，神是土地的主人。我们来看一下历代志上21:25，历代志上21:25。于是大卫为了那块地平了600舍克勒金子给阿尔南。大卫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献燔祭和平安祭，求告耶和华，耶和华就应允他，使火从天降在燔祭坛上，耶和华吩咐使者，他就收刀入鞘。28，那时大卫见耶和华在耶布斯人阿尔南的禾场上应允了他，他就在那里献祭。这里是说到大卫用了600舍克勒的金子买了那个地方的地啊。我们早上有说过，这是一个圣经的难题哦。在撒母耳记下24记载的是大卫用了50舍克勒的银子去买了那一个地哦。那这是一个圣经难题，我们不在这边做太深入的探讨哦。总之大卫用钱买了那个地，然后在那里建筑坛献祭哦。那这个地其实后来也成为建造圣殿的地方。虽然神没有应允大卫来为神来盖圣殿，但是大卫仍然非常的尽心去准备建造圣殿的材料，建造圣殿的金银。所以当他发动了众百姓一起来奉献材料，奉献金银的时候，大卫曾经这样说，他说，我算什么，我的名算什么，竟然能够如此的乐意来奉献。因为呢，万物都是从你而来的，我们把从你而得的献给你。所以大卫很有认知哦，他知道全世界全宇宙所万物的东西都从神那里来的，那既然从神那里来的，我再把神给我的东西再奉献其中的一部分回去，这有什么好夸口的呢？这还是有什么好得意的呢？并且他说，我算什么，我的名算什么。这是大卫的想法，大卫他对神的认知。我们看目前的世界，随着这个通讯的进步哦，航空技术的进步，国际的往来越来越频繁，人口的流动啊越来越密切哦。所以大概从20世纪开始，在我们这个世界上就有了一个这样新的名词，叫做全球化。政治全球化啦，文化全球化啦，经济全球化啦等等之类的，就有这样的全球化的名词。 其实全球化这样子的名词呢一点都不稀奇哦。圣经里面呢早就有类似全球化的事情发生了，我们看一下创世纪十一章的第四节，创世纪十一章的第四节，十一章第四节，他们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耶和华降临，要看看世人所建造的城和塔。”第六节，耶和华说：“看哪、他们成为一样的人，都是一样的语言。如今既做起这事来，以后他们要做的事就没有不成就的了。我们下去，在那里变乱他们的口音，使他们的语言彼此不同。于是耶和华使他们从那里分散在全地，他们就停工不造那城了，因为耶和华在那里变乱天下的语言，使众人分散在全地上，所以那城建名叫巴别。”小字说就是变乱的意思。这是大家都很熟悉的巴别塔的故事哦。人认为这个土地就是他的，这个世界就是他的，所以呢要有一个类似全球化这样的一个行动，在那里想搭建一座塔，塔顶通天，为了要传扬自己的名。后来神呢变乱了他们口音，他们只好分散到全世界去了。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目前这个世界因为全球化所带来的一些不公不义哦，不管是这个七大工业国 G7 或 G20 不管是怎么样子的会议，每次这个国际会议在什么地方开，当地的人就会去包围，会去抗议哦。为什么呢？因为很多已开发的国家利用这些未开发国家廉价的劳力廉价的资源，然后呢剥削他们当地的这个天然的资源，譬如说热带雨林的开垦等等之类的，在那里开垦了，用了便宜的劳工了，最后呢赚了钱了，但是却把污染留在那个地方。这个就是全球化所造成的一些问题哦。所以我们看圣经在记载旧约时候的这个犹大国，先知告诉百姓这个国家怎么样才有救，行公义，好怜悯，与神同行。但是呢如果我们看这个小先知书或者看耶利米书，大概就会知道他们满心强暴，最后神呢就把他们交给了借由刀剑，借由瘟疫，借由饥荒，就交给了巴比伦。我们来看耶利米书32章，耶利米书32章的36节，耶利米书32章的36节，现在论到这城，就是你们所说已经因刀剑饥荒瘟疫交在巴比伦王手中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在这一边呢，我们在这边呢，耶利米先知这样说，说论到这个城啊，就论到耶路撒冷这个城啊，他已经因为刀剑饥荒瘟疫把它交在巴比伦王的手中。我们知道巴比伦跟巴别在圣经的原文都是同一个字，就是乱的意思，乱的。所以当人自以为自己是主人，当人不懂得敬神爱人的时候，这个时候神就把人跟这个世界一起交给了乱。所以我们看到因为新冠病毒的原因，全世界大乱了，航空交通乱了，经济的供应链断了也乱了，大家去抢购民生物资也乱了，很多东西都乱了。人在不懂得敬神爱人自以为主人的情况之下，神就把这个世界把人交给了乱。我们再来看历代志下的36章，历代志下36章的20节， 36:20，凡脱离刀剑的加勒底王都掳到巴比伦去，做他和他子孙的仆婢，直到波斯国兴起。21，这个应验耶和华借伊利米口所说的话：地享受安息，因为地土荒凉，便守安息，只满了70年。神借着先知多次的去提醒以色列百姓，要公义，要怜悯，要与神同行，但是都没有用。所以神就让所有的百姓呢，脱离刀剑的这些没有被刀剑、瘟疫、饥荒这个伤害的这些人，就把他们让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去。那耶路撒冷城就没有人住啦，没有人住，土地就荒凉了嘛。没有人住，没有人耕种，土地就荒凉了，所以地就守安息了。我们看我们这次的疫情哦，神借着这个瘟疫，让我们这个世界突然从很繁忙的一个世界变成一个很安静的世界哦。本来呢，人声鼎沸旅游胜地，没有半个人安息了。排队的餐厅、名店、百货公司也都变得很安静了。原来其实我们这么简单也可以生活，我们不用过得这么繁华，很简单的生活我们照常是可以过的。我记得在2011年的时候，好莱坞有一部电影，描写瘟疫的电影，叫做《全境扩散》。电影的情节呢，说到一个不知名的病毒哦，然后造成全世界很严重的感染。在电影里面，我们看到人性的脆弱，有抢夺囤积物资的人，有趁机要发这个灾难财的人，那也有呢，为了要找出这病毒的源头，最后感染牺牲生命的，如同我们现今这个世界的这个真实版呢。在电影最后的2分钟，没有任何的声音，只有一个画面哦。画面里面呢，很简单，人类开着推土机，然后呢，去开发森林，把森林的树呢，一棵一棵推倒，栖息在这个森林里面的蝙蝠呢，就飞出来了，就飞到人类种植的这个香蕉树上，就咬了一口。然后呢，这个蝙蝠呢，就在飞到香蕉树旁边，人类这圈养的这个猪舍里面，在这个猪舍屋顶上，这口香蕉就掉下去了，然后被这一只乳猪给吃了。这只乳猪就卖到市场去，人再把这些东西再吃了，病毒就这样子扩散感染开了。姑且不论说电影的情节是不是真实，现今病毒的传播的方式，姑且先不论是这样子，是不是这样子，但是已经很多科学家早就提出警告了。人跟野生动物过度的接近，人因为不断的开发这个大自然，让野生动物跟人过度的接近，然后呢，让动物的病毒得以突变进入到人的身体里面来。神原本的创造是什么？创世纪说，神原本的创造是各从其类，动物就是动物，人就是人。野生动物的病毒怎么可能会感染到人的身上？但是因为人过度的去开发，自以为我就是大地的主人，不断的去开发，开发到最后，人跟野生动物过于接近，让病毒有机会不断的突变，不断的突变，最后呢进到人的身体里面来。再加上这几年全世界的空气污染，让人的肺部其实更脆弱，对病毒更没有抵抗的能力哦。人的开发，人的发明，其实不能够违背神的创造。我们来看利未记25:23，利未记的25:23， 25章23节，地不可永卖，因为地是我的，你们在我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这个地方是谈到神吩咐摩西告诉以色列百姓，他们要遵守禧年、安息年跟禧年的条例。其中禧年里面有一个规定，地不可以永卖。换句话说，今天我把这个地卖给你，禧年一个禧年的周期是50年，50年到了，买主必须无条件的把这个地还给当时候的卖主，不收任何钱，无条件还给他。当然神这样的做法呢，主要是要告诉以色列百姓，对人家要心存怜悯，要心存谦卑的，同时在这当中也是在教育以色列百姓，地是不可以永卖的，因为我们在神的面前都是客旅，都是寄居的。天上的这位真神，他才是地的真正的主人呢、啊。所以我们看到这次的疫情当中，一个肉眼看不到的一个小小的病毒，让全世界排碳量都降低了。小弟自己在台电上班，我们非常讲究的是要减碳，所以我们用了各式各样的方法，希望能够把我们台湾的火力的发电的比例能够降低，能够让再生能源多一些，目的是为什么？减碳。可是我们发现再怎么样的减碳比不上一个病毒，全世界通通都减碳了，全世界变得干净了，地球变干净了，污染减少了。大卫他知道神是掌管宇宙万有的，所有的东西都是从神那里来的。那我们呢？我们也必须要明白，土地神才是土地真正的主人。所以借着疫情，让我们可以来了解，我们在这个世上是寄居的，我们是客旅的。不管我们今天在世界上我们拥有多少房子，我们不管拥有多少土地，都是神暂时托付给我们代管而已。因为神的恩典，神觉得你可能合适，所以呢神赏赐这些东西给你。但是呢，真正土地的主人是天上这位真神了。我们的角色是仆人，是代管的角色，没有什么好夸耀的。第三个要跟大家分享的，回家。我们来看历代志上的21章13节，历代志上21章13节，13节，大卫对加德说：“我甚为难，我愿落在耶和华的手里，因为他有丰盛的怜悯，我不愿落在人的手里。”这边是说大卫犯了罪之后，先知加德要他从三个选项里面选一个，但是大卫说：“我甚为难啊。”于是他就说：“我情愿落在神的手里。”我们刚才有说到，所罗门就在大卫犯罪的这个地方来建造圣殿。圣殿的原文跟家的原文是同一个字，换句话说，圣殿就是家，家就是圣殿。更进一步的意义代表圣殿就是神的家，这两个字在希伯来原文都是同一个字。所以我们看，不论是大卫时代的瘟疫如同灭命的天使这样子，或者是说我们现今的病毒，其实这一些都是一般常人用肉眼所看不到的。我们来看一下诗篇91篇，它是怎么来形容这个瘟疫的。91篇的第6节，诗篇91篇第6节，也不怕黑夜行的瘟疫，或午间灭人的毒病。这边说到瘟疫，圣经用黑夜行来形容这个瘟疫，形容的非常非常的贴切哦。我们说为什么这一次的疫情会造成大家这么大的一个震撼跟这么大的一个震惊呢？因为这个病毒我们肉眼看不到， 而且传染力又特别的强，如同在黑夜行走一样，你看不清楚，所以这个震撼力非常非常的大。我记得我国中的时候，我家住在台中的乡下，回家的时候呢会经过一段两边都是稻田的路，那没有任何的路灯，那我每次经过那一段路的时候，我脚踏车总是骑得特别的快，因为过了这段路之后，我的家就在前面了，回到了家就代表说我安全了。所以当在这次疫情当中，我们遇到这么严重的疫情，我们最想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当然就是回家，因为我们觉得家是最安全的。我们看到从三月初开始，欧美的疫情正在大爆发，许多在海外工作的，包括留学生，包括旅行团，纷纷的回国来避难。那因为许多国家突然宣布说啊，我封城了，那因为这样子，所以交通就中断了，航空班机停飞了，所以造成许多人回家的路变得很遥远，也变得很艰难。可是呢，我们看到当他们费尽了九牛二虎之力回到台湾之后，回到自己家之后的那种很欣喜的感觉，远远超过他们在家里面要隔离14天。所以原本我们总是觉得回家是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情啊，可是一夕之间呢，居然这一个回家呢变得特别的亲切，特别的意义非凡。当然呢，也因为疫情的缘故，很多人呢就尽量的少出门，减少大众聚集的这个机会，那所以就有了很多新的所谓的宅经济、非接触经济的出现了。所以很多人呢线上购物、远距办公、线上教学、玩电玩的这个线上游戏、网络追剧等等的，所以这些行业反而在这个经济不景气的时候呢，他们反而卖得更好。但是对我们信主的人来说呢，我们在疫情期间我们做的事情就是这些吗？回家对我们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回家我们说当然是回到自己的家，我们说回到家里面呢，我们跟我们的家人相处。所以过去对某些人来说，他的工作很忙，他常常很晚回家或常常不在家，所以跟家人相处的时间、跟小孩相处的时间也变短了。可是呢，当疫情开始爆发之后，我们跟我们的家人、跟我们的太太、跟我们的小孩相处时间就变多了。所以因为这样子，我们就有更多的时间培养夫妻的感情，培养亲子之间的关系，我们就有更多的时间可以一起家庭祭坛，一起读经，一起祷告，一起分享生活上的所的一些琐碎的一些事情呢。这个以基督来当我们一家之主，这是我们其实是可以在经过这疫情之后，我们可以再更省思的，我们难道还要再回去过我们过去这样的生活吗？当然呢，当然呢，对我们来说呢，这个回家的意义除了是这样之外，我们跟家人相聚、夫妻，还有跟主耶稣真的关系，我们跟人变得更密切之外，回家还有另外一个意义，回家就是回到教会神的家。或许我们过去不觉得来教会聚会是一件有什么很特别的事情，或许我们过去觉得来教会聚会是一件很稀松平常的事情，但是因为在防疫期间大家就尽量少出门了，所以来教会的聚会的机会也变少了，甚至很多教会分流聚会，安息日上午一半下午一半。当然感谢神，台湾并没有真的封城，所以呢，我们仍然可以来到教会聚会，不像我们国外有很多教会他们只能够透过线上来聚会， 这是因为主耶稣的怜悯跟主耶稣的慈爱。我们也求神呢，可以让这样子的情形呢不要再来了，让我们可以好好去珍惜这样的一个机会。回家是不只回自己的家，还是回到教会的家。主耶稣说过一个我们很熟悉的比喻，浪子的比喻。浪子拿了家中的钱财的家产到外面去挥霍玩乐，一直到一无所有，一直到受尽委屈，要跟猪吃相同的东西的时候，这个时候他想到什么？家吗？想到要回家吗？最后呢，这个浪子还是回到家吗？或许过去几年，我们很多人，我们会很开心的四处去旅游，过着很安逸的快乐的生活，有去规划我们人生的未来，包括小弟自己在内也是这样子。我很喜欢旅行，我一直在梦想着有一天我退休了，我要四处去旅行。经过这次疫情，我才知道说原来旅行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当有病毒来的时候，当全世界都感染的时候，旅行变成是一件遥不可及的事情。就让我想到主耶稣说过的，主若愿意啊，我们才可以做这事做那事啊。也或许啊，我们过去也曾有一段时间，我们落在百般的试炼当中，我们落在患难当中，我们不知道如何是好。但是不论是哪一种情形，我们过去过得很开心很快乐，或者我们过去都一直落在患难当中，不管哪一种情形，我们终究呢要像大卫一样，选择落在神的手里，选择回家，选择回到教会的家，因为神有丰盛的怜悯。所以期盼说，我们经过了这一次的这个疫情哦，我们可以更多，我们可以更常回到教会神的家，跟主耶稣呢更加的亲近。第四个要跟大家分享的，谦卑祷告悔改。我们来看一下历代志上21:16，大卫举目看见耶和华的使者站在天地间，手里有拔出的刀来的拔出来的刀，身在耶路撒冷以上。大卫和长老都身穿麻衣，面伏于地。我们再看27，耶和华吩咐使者，他就收刀入鞘。28，那时大卫见耶和华在耶布斯人阿尔南的禾场上应允了他，就在那里献祭。这里记载，当情况危急的时候，大卫跟众长老们身穿麻衣，就俯伏在地，谦卑向神来悔改。最后神命令天使把刀收到鞘里面去，收刀入鞘，这个瘟疫就止息了。在列王记上8有记载，所罗门建造圣殿完成之后，他率领了众长老跟各支派的首领一起参加这个献殿的这个祷告。当约柜运到圣殿里面来，把圣殿献给神的时候，所罗门向神祷告。他向神祷告的7情形，就是当发生人发生这7情形的时候呢，如果人到了神的殿来祷告的时候，求神能够赦免、成就、垂听。这7情形里面，其中有一种叫做疾病跟瘟疫。当遇到灾祸、疾病、瘟疫的时候呢，当百姓来到圣殿祷告的时候，求神能够垂听赦免。不晓得所罗门的祷告是不是想起他的大卫，他的爸爸大卫曾经因为数点百姓犯罪，最后在那里足坛，然后求到这个求神赦免的事情。但是所罗门祷告是这样说的，如果发生这些情形的时候，这些事情的时候，当人来到圣殿里面祷告的时候，求神能够垂听赦免成就。我们看台湾的疫情，从一开始的时候就实施了这个隔离的措施哦，不管是境外这个的旅客，不管是强制佩戴口罩这样子的政策， 或者居家检疫14天这样的政策，以及保持社交距离，这个我们都已经听到耳熟能详了。因为这些政策的措施让台湾的防疫工作其实做得还不错，可是对卫信组的人来说呢，或许他们这样觉得，你看沾沾自喜，我们防疫的工作做得多么的成功啊，多么的好啊。但没有错，人是必须要付出努力的，但是对我们信主的人来说，我们更应该要懂得向神来谦卑祷告。利未记有记载，利未记记载大概是在3500年前的事情了，记载摩西教导以色列百姓，当遇到大麻风的，不小心摸到死人的尸体，就要隔离，关锁7到14天。我们知道，我们说从大麻风的原文来看，它是泛指一种皮肤病，不见得就一定是等于我们现在的大麻风，不一定，基本上是一种会传染的疾病。死人的尸体也是，这个死人因为得病或怎么样子，他的病可能是会传染的，所以你摸到他，你可能也会被传染到。所以神教导以色列百姓，借着摩西教导以色列百姓说，大麻风的要隔离，摸到死尸的可能你也有可能被传染到，所以你要隔离。当然呢，大麻风或者摸到死尸，这些圣经都把它归类于这叫做不洁净。神是要希望从生活当中去教导以色列百姓如何能够成为圣洁。在利未记里面，神讲过好多次，我是圣洁的，所以你们要圣洁。那怎么样教导以色列百姓圣洁呢？最好的方法从生活当中来教起。所以一方面从生活，从健康上来教导他们，另一方面呢，从这方面，从生活跟健康呢，来引射到他们要过着圣洁的生活。所以3500年前遇到的传染病，一个方法，隔离。如果我们再看比较近的事情，14世纪的时候，欧洲很流行的黑死病，我们在这段时间，我们会听到这个一些国外的专家在谈到简易隔离哦，用了这个英文字 quarantine 哦，这个英文字哦，这个其实是从哪里来的？从拉丁文来的，它的意思是事实的意思，细账哈。因为在14世纪的时候，欧洲黑死病横行，所以意大利威尼斯的市长就这样子规定了：船要靠到威尼斯港，水手要进岸之前，要先在船上隔离40天，确定你没有染病了，船才可以靠岸，水手才可以下船来。所以到了14世纪的时候呢，人们对于未知这种病毒、这种传染病能够做的事情只有什么？隔离。我们再回来看看我们现在的21世纪了，面对这个新冠的病毒，我们最有效的方法是什么？保持社交距离，不然戴口罩，不然简易隔离。简单的说呢，跟3500年前神教导摩西的方法其实没有太大的差别，就是隔离嘛。既然是隔离，有什么好夸口的呢？所以我们看到大卫跟这些众长老，他们自己知道，很谦卑的在神的面前俯伏祷告祈求赦免。所以我们经过了这次疫情，我们大概也要这样子的认知，人在神的眼里其实非常非常的渺小的，人没有办法做太多的事情啊。所以呢，我们也求主耶稣怜悯赦免我们，让我们可以多爱主耶稣一点，让我们可以常常的回到教会，回到神的家，也求主耶稣让我们一个平安安全的一个环境，让我们可以去把福音传给更多我们所不认识的人。西海的平安，相信经过了这一次的疫情哦，对没有信主的人来说， 或许他们会这样做。最近呢，有一个新的名词叫做报复性的观光旅游。过去三个月半年我被关太久了，关到我受不了了，所以一旦政府说开放解封了，我就拼命的去把我过去半年来没有玩到的、没有享受到的，我现在要报复性的把它玩回来。或许对微信组的人是这样子，可是呢，对我们信主人来说呢，我们应该要对平安这两字有更不一样的体验。薄薄的一片口罩，小小的一瓶酒精，即使你们家堆满了这个囤积的物资，这些东西就可以真的带给人心中渴望的平安吗？恐怕这个答案是否定的。所以生命当中其实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平安。危急的时候什么东西都可以舍去，飞机游轮可以舍去，贸易财富也可以舍去，危急的时候由不得你舍或不舍了啦。所以在太平的盛世，在太平盛世的时候，或许我们会觉得很多事情是很理所当然的，我们可能会不觉得这个平安有多么的稀罕，如同大卫一样，国家太平，自己身为一个国家的国王，开始去数点百姓，平安，平安不是我这个国王有很强的军队跟武力吗？有80万的以色列人，有50万的犹大人的这个拿武器的勇士吗？这个平安应该是很理所当然的事情吗？或许过去我们不觉得平安有什么稀罕的，或许我们过去也不觉得能够来教会聚会有多么的稀罕，或许我们不觉得说我们过去只有一个很健康的身体，我们也觉得是理所当然，也不觉得稀罕，甚至对很多人来说会觉得家有什么好稀罕的，这个如同安全堡垒一般的家有什么好稀罕的。可是经过了这个疫情之后，我们会觉得这些东西似乎都不再是那么的理所当然了，包括特别是我们视为平凡无奇的家，不管是我们自己的家或者是教会这个家。所以呢，我们不要忘记哦，平安这两个字对我们现今的意义应该跟过去是不一样的。平安应该是主耶稣所赏赐给我们的。小弟也相信这次的疫情不会是这个世界上的最后一次的疫情哦。可是呢，如果我们没有真的活在耶稣基督里，那我们一辈子都没有办法感到平安。所以稀罕的平安在哪里？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对门徒说的第一句话说，愿你们平安。所以我们祈求耶稣，主耶稣怜悯我们，看顾我们，能够保佑我们国家平安，让我们有一个安全卫生的环境可以来聚会敬拜神，也让我们有健康的身体可以去为主来传福音。主耶稣说世上都有苦难，但是呢，在主耶稣里面有平安，愿我们大家都平安。我们一起来唱诗433首。
Thank you. Oh,